早上好。这大半年以来，全世界受到 COVID-19 的瘟疫影响，可以说是灾情严重。那最近又碰到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竞争激烈。没有想到，在这个礼拜总统辩论之后，就传出我们的总统，染了这个瘟疫的消息。瘟疫跟大选就卷在一起，情形就更加的错综复杂。很多人觉得好像有很多的精彩好戏要上场。我们有的人认为瘟疫是魔鬼的作为，有的人认为瘟疫是神的警戒。无论如何，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瘟疫中间受到考验，同样的，教会也受到考验。在礼拜五 UD 团契有一个 Ask Me Anything， 回答任何的问题。我本来想要开玩笑说 Answer you nothing， 我就是不回答。但是呢，有人就问到说，这个瘟疫对教会会有什么影响？我想我们至少有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教会会大量的使用网路。第二，教会要更小型的组成小组。第三，教会应该更多更全面的接触参与社区。不管是对外对内或者技术上面，我们都需要注重发展一个真实而深入的关系。所以最近教会在推动的改变生命门徒小组，参与的人都很兴奋。我们知道一定会改变，我们希望往好的方向改变。可是常常想要往好方向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力不从心，半途而废。那今天我们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来思想保罗对这一个新成立教会的劝勉。上礼拜我们上次讲到腓立比书第一章，他们教会的 DNA， 教会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信望爱，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对永恒的盼望。保罗鼓励他们一生要在信望爱上面成长。那这个成长就需要一条路径。第二章就描述说，这个成长好像小孩子的成长，需要四方面的帮助，四方面的路径。那首先呢，是向母亲的爱帮助小孩子，无条件的包容接纳他。第二，这个成长需要父亲的期许，有一个高标准的要求。第三，这个成长需要外面环境同伴的榜样，以及困难的考验，对头的挑战，困难的考验。第四，这样一个成长需要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对神永恒的盼望，对自己人生的终极要与神同在永恒的盼望。所以如果从这个四方面，我们每个人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成长，有没有足够的母爱，有没有足够的父爱，有没有足够的同伴跟外面的考验，有没有在对永恒的盼望。那我特别把这一章分成四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用弟兄们开始，好像保罗就对他们讲，弟兄们就讲了一段话，弟兄们又讲一段话，弟兄们总共讲了四段话。第一段话我就把它称之为好像母亲般的温柔，母亲般的温柔。那母亲跟父亲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 前书第二章描述他自己服侍的一个特别用词，说我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所以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亲。那今天这个世界与神对立，性别混乱，家庭崩解，关系破碎，我们都看到 或者经验到许多辛苦的单亲家庭，所以培养出来的人呢，外在内在可以说是遍体鳞伤，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神为这样子的伤害，为这样的病症提出的解药就是救恩。这个救恩要落实在教会，在神的家里面，来弥补破碎的关系。所以让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子来描述这个父亲母亲的爱。弟兄们，你们先晓得保罗先描述他自己的过去，回顾他被害受辱的经验，这些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的附近，保罗先到腓立比才去帖撒罗尼迦。我想大家记得保罗在亚洲传道，后来神关了他传道的门，然后他就得到了马其顿的异象，听到了这个欧洲福音的呼声，就把福音带到欧洲，先到腓立比跟卖紫色布匹的犹太妇女吕底亚开始成立了一个查经班，开始传福音，然后救了一个希腊的使女被鬼附的，反而被这个使女的主人诬告，就被官府抓去痛打一顿，关到监狱里面。这个保罗因为冤枉下狱，但是在监狱中间晚上他在里面唱诗赞美，然后地大震动，狱门大开，这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记载的。那所以这个狱卒就吓坏了，以为犯人都逃跑了，犯人逃跑他自己就小命不保，所以保罗就救了他，他就服侍保罗，也信了主，全家都很喜乐，全家一起受洗。这是保罗描述他这个被害受辱的在腓立比的经过。后来呢，离开了腓立比才到帖撒罗尼迦传福音。所以他这是一个做好事却被诬告冤枉受害遍体鳞伤的使徒，仍然尽心竭力的无怨无悔放胆无惧的传扬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人深刻的印象。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下面这一段话的最后说，他自己的这些表现是一个内里正直纯正的一个表现，他自己反省说他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用诡诈，是神托付了福音，他忠心的传讲福音，不是讨人喜欢，是讨神喜欢，所以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对人对自己失望过，我们接触到的人呢，常常有美好的形象，有美丽的包装，但是时间久了，那个人的真面目，人里面的丑恶就显露出来了。许多人年轻的时候有理想，有梦想，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可是后来他发现他执着理想的那个真正的理想呢，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就心灰意冷，往往就不愿意再被欺骗。那保罗就讲到说，他自己传福音者的生活行为是圣洁的，真理是真实简单清楚的，他对人甘心乐意的爱，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污秽混乱尔虞我诈的世界上是一股清流。他所传扬的福音不只是嘴巴说出来的，更是他生命活出来的。我想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碰过诈骗集团，我在教会每个礼拜都会接到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那我就把它挂掉了。我们多少有听说有一些人就相信了诈骗集团所讲的话，那非常的，他们可能非常的专业诈骗者啊，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以至于很多人看到电话就不愿意接。那当然不只是这个电话上面会有一些的诈骗，也有人觉得说，哎，在某一些的付出的感情上面也碰到了感情的骗子。很多的这个故事，很多的经验，很多的什么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都讲到这些事情。但是 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相信神的人，知道在这一切之上，我们可以骗人，骗不过神。神鉴察人心，保罗表明他自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爱神的人，凡是讨神喜悦的人，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这样子的人对人不会害怕，也不会贪图便宜，不会有不正确的态度，有神鉴察。所以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两个人的关系，更有神参与在中间，神鉴察人心。所以保罗就继续描述他自己，说我们做基督使徒可以，虽然可以叫人尊重，没有向你们或者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妈妈对孩子的爱是一个单纯无私舍己的爱。保罗说他自己问心无愧，他原来应该是对的，正直，本来应该理直气壮的，但是他却温柔谦卑，甘心服侍。我记得我跟我的妻子来温明顿主恩堂服侍之前，两个人心中有一点害怕，说大家这么多弟兄姐妹，每个人都不一样，都很聪明，都很有很高的这个，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就在担心说，如果来这边碰到一大堆的婆婆，我们像媳妇一样该怎么办？后来神就给我们一个感动，说我们不要做媳妇，我们要做妈妈。虽然年龄上或者经历上面我们不够，但是心态就不一样了。媳妇是受气，妈妈是任劳任怨，谁比较辛苦？媳妇辛苦还是妈妈辛苦？妈妈比媳妇辛苦，但是是喜乐的辛苦。很多人问我，或者问彼此问，最近累不累啊？大家其实都累，都辛苦。但有一些辛苦的事情是让人痛苦的，有一些辛苦的事情是让人喜乐的。所以保罗来用一个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说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他所爱的，是神要他去爱，他甘心去爱，付出再多代价都是喜乐的。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法兰西斯的祷告》里面有这样的歌词，说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这就是母爱。圣经里面连神都自比为母亲，以赛亚书49章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神说的话。耶稣对耶路撒冷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孩子需要母爱才能成长，这个母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紧紧拥抱的爱，不管你好，不管你不好，不管你怎么样，母亲接纳你，欢迎游子回家，欢迎浪子回家。中国人有一首很流行的诗叫做《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山春晖。就讲到母亲那种无条件希望儿女回来的心态。我的母亲她在1984年移民到多伦多，到2008年回台湾，在多伦多住了24年，只学会一个英文词叫做 garage sale。那2008年回台湾，他开刀手术，脑瘤手术失败，但是呢，神很奇妙的医治他，又活了7年，到2005年被主接去。我常常觉得妈妈在哪里，我就有地方可以回。 他总是尽他一切的力量要对我好。我相信每一个儿女都有这样子的感觉。我称他叫做母后，母后在哪里，我就恢复我小儿子的身份。然后呢，我在别的地方还想保持那个小儿子的嘴脸的时候，就发现说不一样了。那些人没有真正对我没有真正的母爱，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所以2015年我母后离开以后，我就跟吕师母说，我以后只有你了，你在哪里就是我的家。其实之前早就是我的家了。保罗不单用母亲来描述他的服侍，保罗也用父亲来描述他的自己的服侍。父爱跟母爱是不一样的，母爱是鼓励欢迎儿女无条件的回家，父亲是有一个要把儿女推出去的力量。父亲说，你留在这边干什么，世界这么大，你要出去，你要出去闯，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要我们离开家成长突破。所以父爱母爱是一个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在这样的爱中间，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首先保罗描述他自己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扬福音。那保罗不止里面在神面前自省的时候坦然无愧，他在外面也无可指摘。他说，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他的用心，他的动机，他的人性，人际的关系，他侍奉上的作为，都是在神面前，在世人面前是美好的见证，在信徒面前就是榜样。我常常跟人家分享父亲这个题目的时候，就会问说，父亲跟老师有什么不同？中国话曾经说，一日为师，什么？终身为父，到底对不对？合不合圣经？那当然，这个父亲给你生命，老师没有给你生命，老师教你知识。老师会有很多，父亲不能很多。所以父亲也让我们想到，这些好的榜样是一种父性的见证。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世界33年了，我偶然还会想到他，因为他也是传道人。他原来在一个中学教书，后来大概发生了一些事情，神就引导他走上传道的工作。那虽然他传道的过程，他的人生怎么样，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除了牧会之外，也参与一个军医院的，在军医院，台北的三军总医院传福音，做院牧。我们猜想他人生只有66岁就过世，就被主接去了。人生最后19年是在病痛中间。我们猜想他这个肝病就是在军医院传道的时候被传染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被传染这个事情，就巴不得自己 不被传染。但是你真的服侍的时候，他就被传染了，所以离开世界的很早。保罗描述他的父亲，他的劝勉安慰嘱咐，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刚才我提到父亲跟老师的区别是，人有许多老师，人不会有许多的父亲。父亲是生命的产生者，家庭的管理者，爱的供应的来源。父亲的形象也塑造我们的自我形象。父亲的信仰希望也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儿女，指引人生的目标。老师是下了学毕了业，你跟老师的距离就渐渐远了。父亲跟子女过去是24小时每周7天的关系，但是圣经里描述神，用一个特别的词来描述神，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对神的回应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经里面也描述基督徒要用父亲的心态与行动来服侍。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就是老师，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耶稣也勉励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要完全，要慈悲，以天父为榜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提多书一章四节，就称呼提摩太提多是他的真儿子。这个经文说，我们怎么样劝勉安慰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神。所以保罗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乃是借着做父亲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保罗所传的内容是神的道，把人带到神面前就是带到神的道，带到圣经面前。大家都记得旧约里面对于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父亲的要求，可以说是犹太人最核心的一个 像他们的主导文一样，大家都要背诵的祷告词，就是申命记六章四节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就是一个父亲在信仰上面对儿女、对家庭的影响。在 UD 团契上礼拜五问说，疫情对于教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瘟疫的产生，让教会的大型活动困难了。网络的聚会，虽然保持大家能够聚会，但是让我们肢体关系有一点虚无化。有的人上网，但是把自己的屏幕关得黑色的，所以他可能在做别的事情，他没有真正的参与里面。我们也不容易勉强，教会必须转型网络化，教会必须让聚会小组化。刚才提过，改变生命的门徒小组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位的弟兄姐妹愿意参加。那本书里面就提到说，真正的这个小组的关系有三个要素。第一，那个核心在于神的话，在于真理。如果不讲神的话，我们就是一般人的组织，一般人的聚集，大家可以很开心，但最后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活动。所以第一，一定要注重核心在于神的话。第二，要注重关系的透明。我们平常现在这个大家戴了口罩，英文大概也可以叫面罩，我们很多人都戴了面具彼此相对，但如果我们不把口罩不把面具拿下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建立一个有意义属灵的关系。所以第二个，注重要透明的关系。那第三，是需要相互的守望。相互的守望不是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你有事情我愿意为你祷告，我愿意花时间花心血来帮助你。当然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过度的热心反而产生了一些的困难跟误会，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怕误会而没有相互的守望，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建立。所以都是很小的组，希望能够加强这样的关系。所以虽然这个门徒训练的材料会有很多的内容，过去几个世代做门徒训练的人就巴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塞在材料里面， 但是核心是抓住神的话，把自己变成一个透明的人生，愿意彼此关怀，彼此参与在不同的人生活中间，那些材料中间不需要全部的都照他的，因为每一个小组的情形不完全一样。所以用这三个核心的原则，我们要对神委身，在这个小组的参与中间尊重圣经的权威，认真的深入的思想跟讨论经文的部分。这个小组的参与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期许，让我们可以在人前人后光明磊落，心口如一，而且诚实无畏。不单是对神的委身，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对弟兄姐妹的态度。耶稣要门徒彼此洗脚，彼此接纳、包容、谦卑、服侍，除去彼此中间的困难，除去别人身上污秽的地方。希伯来书10:24就描述了一个现象，就是这种门徒关系的现象，就是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是为这三四个人跟神跟彼此建立好关系以后，要把福音，要把神的爱带给更多的人。所以进到了下一个部分，保罗就在讲，弟兄们，你们曾经效法犹太中基督耶稣里各个教会，讲到了这些经历苦难的教会，他们的见证榜样也是这些信徒成长的一个帮助。人生生命的成长有两方面，学习有两方面，一个是正常的学习，基督徒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聚会，需要服侍。你愿意再晋升一点的话，你就多看书，你就修神学的课程，参加各种的培训，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学习。但正常学习不够，神会容许我们的生活碰到一些的环境，碰到一些的苦难，帮助我们在另外一个方面的学习，需要这两个学习的平衡。就好像父爱跟母爱合起来帮助儿女成长，这个正面的学习跟负面的学习也帮助我们生命真正的成长。苦难常常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我们如果在苦难中间，我们常常就觉得自己很孤单，别人不知道、不了解、不在乎我们的痛苦。但当我们经历过苦难以后，神好像就在我们生命中间给我们开了一个门，让我们能够进到别人的人生中间。也差不多31年前，我得了甲状腺的癌症，送去开刀。在那个之前，我碰到癌症的病人，我不晓得讲什么话，我不能够体会他们的恐惧、害怕、担心。但那个之后呢，我就比较能够了解，比较晓得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或者听他们说话。神容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是给我们开了一扇门，人生的门，让我们发现说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都受到不同的苦难。但是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从神来的，只有为主受苦、为义受苦会带给我们属灵的好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责任是成为灯台，成为一个发光体。但圣经上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当我们为主受苦、为义受苦的时候，这些苦难就成为炼金，排除掉我们里面的杂质，让我们更加的长大成熟，度量被扩充。我们不需要为罪受苦，或者为自己受苦，那些是多少痛苦白白受。 那些是只有耶稣才能够为罪受苦，我们为罪受苦 是没有盼望的，这些苦只能够折磨消耗我们，把我们人生中间的美好因着 那样的苦处就变成垃圾。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他自己在服事中间所受的许多苦是从犹太人来的。这一段话呢，在保罗的信息中间是骂人骂得非常的痛快淋漓的一段话。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我想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的传福音策略，他出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先找到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如果有会堂他去会堂，如果没有会堂他也找到像腓立比，就找到犹太人祷告的地方，在犹太人中间传了，有人相信有人拒绝，然后他再到外邦人中间传，那相信的人欢喜接受，拒绝的人就极力反对。基督徒传的虽然是一个使人得救和平的福音，但是保罗走到哪里好像这个都会引起了暴动，引起了保罗回顾犹太人对于福音的逼迫，从古代杀害先知，后来逼迫钉耶稣十字架，一路下来现在也迫害了使徒。保罗越想越怒火中烧，说你们这些得罪神的人，神的愤怒在你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你们会有可怕的下场。哇，保罗这么凶的骂人跟他前面的父亲母亲的形象不大一样。我们也想到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八节说，他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耶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然后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为了我的弟兄，为了我的骨肉之亲犹太人，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为了犹太人的罪恶对基督徒的逼迫他非常气愤，但是为了他们得到福音，他愿意甚至放弃自己的救恩。这种矛盾纠结的心情，这种对国家民族恨铁不成钢那种错综复杂的态度，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华人也有并不陌生。神恨恶罪，神爱罪人，神爱世人，耶稣甘愿舍己，保罗也甘愿舍己。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犹太人骂，但是呢保罗骂犹太人指责他们，保罗其实也是提到借着苦难神帮助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能够成长。所以我们看事情，如果别人遭遇给你一些难堪，你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做神你为什么容许 他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容许他逼迫我，神说经过这个逼迫你可以长大。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还是求神。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姐妹谈，说圣经上说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她就说过去在文革中间她受到很大信仰上的逼迫，她就为逼迫她的人祷告。哦，我就很佩服。我问说你怎么为他祷告，我求神封住他的嘴。保罗求神把打开他的心，而不是封住他的嘴，打开他的心接受福音，让恩典能够进去。所以在这个经文的最后，我想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保罗都提到了对永恒里面基督再来的盼望。犹太人因为盼望 做王的弥赛亚，拒绝了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徒接受了谦卑死亡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徒期望荣耀再回来的弥赛亚。所以在这样一个期望中间，今生的离别都是暂时的。这段话是非常美丽的一段话，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一生搬过好几次家，每一次都有很美好的团契弟兄姐妹的关系，每一次的离别都有一种撕裂的不舍。但这个经文是师母非常喜欢，后来告诉我，我也非常喜欢，表达出主里面弟兄姐妹家人之间的相爱之情。我想过去半年多，我们崇拜改在网上，许多弟兄姐妹没有见面，但有的人虽然在网上团契聚会相见，但是实体上没有见面。所以我也鼓励我们教会从两个月前八月已经开始了实体的聚会崇拜，虽然人数比较少，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也许轮流来参加，继续感受到那种和睦同居、口唱心和的那种在神面前的敬拜赞美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前几天虽然我们的总统被瘟疫感染，也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说这个病毒的无孔不入，我们不晓得该哪里才是真正安全的。所以即使大家来，我们鼓励用最保险的防备，要戴上口罩，保持距离，经常洗手，可能的话鼓励大家还是在网上参加，也能够来实体的相聚，能够真正的分享我们的人生跟神的恩典。我在想说，在我们的总统的心中，原来一直挂着的一个担子就是选举，选举，希望能够选上，希望能够选上，这是他的盼望和喜乐，或者他所夸耀的冠冕。对他来说可能是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现在他是一个病人，跟许多的病人一样，他的盼望喜乐所夸的冠冕，会不会变成说病得痊愈，身体健康？对你我来说，你我的盼望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保罗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实际的在成长中间，在传道中间，在带领人中间，看到神的恩典透过我们流到别人身上，在我们彼此之间在那边流动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喜乐。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生命中间在考验里面更显出什么事情最重要。在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成长，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很重要，但是呢，没有人会有完全的美好的人生，总是有一些缺乏。所以当我们渐渐成长，神也容许我们面对一些难处，面对经历一些这个主里面的榜样的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经文中间想到，我们人生的成长要有从好像母亲的温柔，要有父亲那边 的榜样，要经历到苦难中间的熬炼，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为三件事情祷告，第三件事情就是为瘟疫、为美国大选祷告，特别为我们的总统夫妇感染病毒。圣经说我们要为君王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们求神医治保护。选举，我们相信神掌权，我们求神保守，过程是一个和平美好的过程，不要引起人群的撕裂或者社会的不安。求神保守和他心意的人当选， 我们相信无论什么样的结果，神永远是得胜的。这是第三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继续为改变生命门徒小组祷告。这个非洲有一句话说，要养大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让我们来做哥哥姐姐，来做弟弟妹妹，来做父亲母亲，来做属灵的儿女，为神的家培养更多的儿女。第三件事情啊，不是第三，第一件事情，为10月23号到25号王欣然长老的布道会祷告。这个布道会是为谁预备的呢？是为你我，为我们所认得的慕道友祷告，或者在特拉华，或者在别的地区、别的州，甚至在中国，都因为网上的缘故可以参加。圣经上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对 每个人可能这三件事情的 重要性先后不一，都需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用祷告开始行动，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在主的爱中能够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你的爱临到我们，你也给我们人生中间、信仰中间有许多美好的安排，无论是让我们开心的或让我们受苦的，我们相信背后都是你的美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长大，在今天许多考验的时刻做出讨主喜悦、使人得帮助的事情。我们这样恭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回应诗歌